哦，所以这个是那个同性恋的这位弟兄，所以当事人并没有找你当事人其实是他的妈妈找你，不过我们就一起思想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思想怎么开始来针对这个问题的有这个问题的弟兄来辅导，所以需要特别注意什么？所以，如果这个这是一个弟兄，他这里有说，他在这里圣经辅导经验几乎零，对吗？如果是这样的这位弟兄的话，那弟兄，你还没有辅导这位同性恋的弟兄之前，我希望鼓励你读一本书，那本书叫做《改变生命，改变心》，这本书相当的重要。因为这本书，他会带着你，他告诉你，他介绍圣经辅导给你，不过这本书也介绍四个流程，叫做爱之所作的这个流程。所以，因为如果我们对圣经辅导的经验等于零的话，那我们不能空空的去面对这个个案，因为一般这种个案是比较棘手的个案。如果你说一个弟兄压力啦，工作出了一些小问题啦，你可能没有圣经辅导的经验，或许你可以存着一个弟兄在他身边鼓励他、安慰他，这都行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成长，我们进步，我们有足够的有多半的弟兄姐妹们成熟的弟兄有足够的。足够的成熟来靠近这类似的个案。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是同性恋的个案的话，那你的圣经辅导等于零的话，那我是希望鼓励你先装备自己至少如果你没有办法在教会里头只有你那个妈妈只有认定你才能做那个辅导的话，那至少你知道我一定要读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很重要的。否则我担心会把这个个案搞砸。所以，如果你说读了这本书过后呢，那我会特别注意的是什么？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你说同性恋的弟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对他的救恩也不肯定，看起来好像是。不过一般来到这种情况的话，对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会花时间来问他是如何信主的。他如何信主？他如何投靠神？他重生得救的见证，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可以相信《哥林多后书》五章那里所说的，旧事可以过去的，新的事情可以开始的但是如果他对他的救恩，他对福音不肯定、不确定或者不明白。他可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你和我都知道，在国内很多基督徒他们说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了。在新加坡我碰到很多类似的中国同胞，但是过后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明白的。所以他们过后信了主过后呢，我才告诉他们，其实你是现在才成为基督徒你不是你在1岁的时候。做基督徒的，你是现在在信主的，所以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同性恋的弟兄，他的救恩，他的把握，他对福音的认识，所以这我会花时间去听，我会花时间，好好的去问，好好的了解，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他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确定的，他也相当的尊重神。他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摆上的，是一个重价，那我们过后引导他，来到圣经的经文，那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所多玛、俄摩拉，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等等不同的经文的时候，他可以，他也能够，比较愿意的来听，主的话。我给大家两个情况。有一回，我得辅导一位变性的一位弟兄。为什么我说他是弟兄呢？因为他的妈妈以为他信主。他妈妈是一代的基督徒那妈妈常常坚持他的儿子是信主的， 因为小时候这个孩子跟他祷告，小时候孩子陪他去教会，不过当我靠近这位所谓变性的弟兄的时候，那我回到福音，我谈论耶稣，我听听，我倾听他对福音、对耶稣的认识。那其实让我惊讶的事情是他其实不信主的，他觉得这位神是一位好神，那这位神。都要样样对他好，他想说什么，神的工作就是要随着他的意思行，他的意思行指的是这个变性的所谓的弟兄，所以过后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传福音，但是他是很抗拒的，他觉得他没有罪，他觉得他的人很好，那你可以想象，过后我们要谈到性的问题。谈到神，起初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他其实是很抗拒的，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不信主的，他反对，圣经的这样的一位神，他所信的一位神是脑海里头的那位梦寐以求的神，不是这位圣经里头的神，但是我有一回我就辅导一位同性恋的弟兄，我问一模一样的问题，关于他的救恩。关于他的属灵情况，关于他对他自己灵魂的把握，他可以一五一十的，非常全面的把福音与我分享，他相当的清楚，他是个罪人，他相当的清楚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在十字架上等等，所以我对，我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听他讲，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我大得安慰，我在心中我感谢赞美主。过后呢，我引导他，来到圣经的不同的段落，关于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过后看到原来他所恋慕的，在神的眼里，是得罪神的，所以这个过后，这位弟兄呢，他就和我分享说，牧师，你可以帮我吗？你可以帮我从这个同性恋里头，同性恋的罪，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喜欢上了一位弟兄，而这位弟兄就是在我的教会里头的团契，他的团契的一位弟兄，搞到很多的风风雨雨。不过，当他看到他的罪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我所要的，我所渴望的，在神的眼里是邪恶的。最后，他愿意谦卑他自己，首先来到神面前，他跟神认罪悔改。我怎么知道这个认罪悔改是真实的呢？因为过后呢，我要求他做两件事情，我给他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来到这位他所得罪的弟兄，用他的话，他所恋慕的这位弟兄，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认罪，向他悔改。所以感谢主，他愿意。过后呢，第二个功课是，我要求他来到这位弟兄的父母。的面前向他们悔改，因为这位有同性恋的这个欲望的这位弟兄，在教会里头搞到很多的事情，导致他的父母亲也相当相当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带给他们很多的麻烦。所以过后，我邀请他说：“弟兄，既然你把祸闯了这么大，有这么多人知道，那其实。”我们就要把你所做的事情，一步的来解决它。所以感谢主的事情是，他也没有犹豫，他说牧师，既然这是我的错，那你陪着我去跟这位弟兄的父母亲道歉，告诉叔叔阿姨我在教会里头给他们太多问题，太多麻烦了。所以弟兄们，你看到这里两个看起来似乎一样的。情况就是性倾向，他们都有挑战，但是一个是相当确定，他与神的关系相当确定，耶稣基督为他做的事，但是另外一个他的神学是错的，他对耶稣他对救恩那的了解是错误的，所以回到这里的个案，那我会特别注意的就是这一部分。我对他的救恩有把握，我们的盼望多很多，但是我们对他的救恩没有把握那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听起来有点讽刺， 不过确实是和他传福音。和大家讲一个去年，2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家庭带着2个娃从青岛来到新加坡，所以感谢主他们搜索网络，新加坡你可以在网络谷歌搜索教会他们就这样走进来了，一对夫妇，2个娃，陌生的。走进来过后呢，我们感谢神，他们很久以前洗过礼，也转会几次，因为在国内不同的地方工作，他们就到不同的地方教会，就会有志哦，很好。来到我的教会的时候，那同样的，就上慕道班，他们希望转会，但是让我发现，在这慕道班的过程，他们有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天天不只是吵吵闹闹。他们真的可以说是打打杀杀，这几乎一个礼拜，大打可能真的是一次，摔壶、盘碟碗摔烂了，电视机，这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就看你在哪里摔，在哪里打架。第二个问题是，我在上慕道班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这姐妹对救恩其实是不确定的。他到一个地步，他领受圣餐的时候，因为他洗了礼，我们许可他领受圣餐，但是他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会问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这么好的人死啊，其实不必要了，免了啊，为我那个不称职的老公死还差不多。”所以他经常会说这种话。所以过后，其实慕道班上完了后，我拒绝让他转会。我告诉姐妹说：“我说姐妹啊，严格来说，我对你是我的姐妹，我没有把握。”她觉得我相当侮辱她，因为她已经上了4轮的慕道班，在不同的教会上了4轮的慕道班，而所有的牧师都比我年纪大。我今年52岁，所有给她洗礼的转会的牧师都年龄比我大，她觉得我在侮辱她。但是其实我有我的证据。我一一的证明给他，说我对他的救恩没有把握。当我对他的救恩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发现我无论如何怎么样的圣经辅导，我怎么样的听他们的问题，怎么样的用神的话语对症下药，我发现其实没有果效。为什么？过后我明白了因为这位姐妹其实她不确定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那其实我花了几乎2、3个月，每一周去他的家跟他的先生，我用不同的角度来分享福音，真的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分享福音，那慢慢慢慢的，有一次大概第8课、第9课的时候，他告诉我，难道你在告诉我是个罪人？那我告诉那位姐妹，我说，姐妹，是的，我在告诉你，你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在之前，他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脾气有多么的糟糕，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邪恶。他的先生的行为不好，但是他也不差，他的言语有多么的恶劣，多么的尖锐。但是他信了主过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就开始思想：我好像以前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我在这个婚姻里头，其实我要负好一部分的责任，等等等等。过后我们就开始对症下药。那个时候你发现，当我们在对症下药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发挥功效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前面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是我想，如果我碰到这位弟兄的话，那我会特别注意的地方。